留学生，当地很多的中学生、大学生，现在国内到这边来的人很多，很多是留学生。教会应把握这个机会，在教会当中，因为为什么网堂？因为很多年轻人都是越晚越敬神的，对不对呀？他们都是很晚才睡觉，所以他们的聚会是六点，五点吃饭，六点崇拜，崇拜之后有小组的讨论。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见证啊，这个跟我们今天所分享的题目有一点的关系。我今天所讲的是使命教会，这个使命教会呢，在英文是 missional church， 这个字在英文是没有的 missional。在英文里面，如果是 mission 使命的那个形容词是 missionary， 但是 missional 这个字呢是做出来的，我完全在英文当中没有的。现在很多中文也好，英文都好，都是按着时代的需要就出了一个新的名词出来。那这个使命教会呢，大概都不太信了，大概十年之前，因为我最早接触这个题目是我在2000年，我在那个富勒神学院读我的那个教牧学博士的时候开始接触这个名称。然后我就看很多这方面的书，我觉得哎呀，这个理念这个概念甚至很好，所以后来我就把这些概念都放在我自己在渥太华的教会里面推动出来。那现在在恩福这个协会那个服事的时候，很多时候在不同的教会里面去分享的时候，我也希望把这个使命教会的观念然后放在教会当中，盼望我们能够真的无论在顺境也好，逆境也好，不论在自由也好，不自由的环境也好，都能够切力的能够回应主在我们身上所摆放的大使命。那个使命教会呢，在那个维基百科Wikipedia， 现在你看网上什么资料都有的，那个 Wikipedia 里面给他一个定义，很简单的我在这里不没有那个投影，就是两点，就讲到教会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使命。第一，就是大使命里面的回应，究竟我们今天教会有没有中心大使命的回应？大使命在哪里？圣经哪里？马太福音28:19-20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他提到一个比较新的观念，他说不单教会需要中心大使命，第二，信徒要有使命人生 missional living， 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有个使命人生，这个是比较新的观念。什么是使命人生？他一直说，虽然你跟我不一定是一个传奇的宣教士，神没有呼召我们到非洲、到欧洲、到中国做宣教士，但是你跟我都应该好像一个宣教士一样。那我们身份上不是一个宣教士，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好像一个宣教士一样，透过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意识形态，能够把这个福音传出去。意思说，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是口讲的福音是什么一回事，更要心声讲的，就是透过我们的生活的见证能够把这个福音传出来。那这个就是最主要的两点等会我们讲的时候，我从两点来更深的去了解一点。我们今天所用的经文是在腓立比书1:27-30如果我等会就可以把那个经文打出来，刚才读过了我就不读了，时间的关系。我想问你一个问题，腓立比教会是谁成立的？保罗，对，要肯定啊。保罗是在他第二次的宣教的旅程，第一站他看见马其顿的意象嘛，就到欧洲，第一站就是腓立比，在腓立比里面建立了腓立比教会。然后腓立比教会被建立之后呢，保罗是非常非常喜爱这个教会，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从头一天开始，这个教会就在保罗的宣教工侍奉当中成为保罗的伙伴，在祷告、在经济以及在实际的人力上面成为保罗很大的鼓励、很大的安慰。所以保罗是非常非常喜爱这个教会，一方面是他所建立出来的，第二，在那个福音当中也是保罗一个很忠心的一个伙伴。但是大概十年之后，保罗写腓立比书就告诉这个教会，奇怪的，在27的上面讲到中间，就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警话。保罗很挂念他的所建立的教会， 他说我可能来到，我可能不能来，但是我很希望了解你们的情况。我问你，保罗为什么这样讲？我可能来到，我可能不能来，因为当时保罗怎么样？在监狱里面。他在哪里坐监？坐监？在罗马。他在罗马不是坐 cruise 去旅游啊。前一阵子我六月的时候，我在五月的时候我在罗马就看见那个 Colosseum， 那个斗兽场啊，那个体育馆啊。但是保罗在当时在坐牢，他的前途都不知道，他可能释放了。他释放的话，一定会到他所建立、所爱的教会，继续的在福音的工作上面齐心努力。但是有可能，他命都没了，在这期间坐监就可能就是没了，啊，可能顺道了。所以就在这个处境当中的时候，他就写一封信给他所建立、所爱的教会，说我可能来，我可能不能来，我可能来继续跟你们同工，有可能我命都没了。但是不论怎么样，这个福音的棒一定要传出去。那就在这个背景当中，我们来思想使命教会，意思说，不论我们今天的境况如何，可能在既有的社会当中，可能在不自由的社会当中，可能是在一个顺境当中，可能是在一个逆境当中，可能是在一个移民桥一起来的时候，也可能是移民桥已经过去的时候，不论怎么处境当中也好，教会要回应神在教会当中所摆放的使命。这个就是使命教会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观念。所以我就看那个腓立比书，就是按着这个几节的经文，我们看保罗怎么劝腓立比的教会，就好像今天劝我们一样，我们怎么在这个时代当中能够忠心成为神手中的器皿，回应大使命，能够建立使命人生的信徒。我们先看至二十七节的上半节，二十七节的上半节，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这里行事为人这个字呢，是四个字呢，在原文是今天英文的 political 这个字的来源。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说，当我们相信耶稣这个福音在我们生命里头的时候，对不起，我们应该是整个生命改变，是从里面到外面改变。这个改变是与我们的福音相称的。可不可以有一些水？保罗所讲的就是个福音对我们生命的改变，福音的改变。但是这个改变不只是在教会里头，也不只是在我们私人的生活里头。保罗所讲的是在 political，就是政治性的，就是在我们公开的生活当中，当我们真的信了这个主的时候，我们生命改变。这个改变不只是在教会里面，那是整个人在我平日的生活当中、公开的生活当中，都能够活出一个与福音相称的生活。这个是保罗所讲的。所以第一点，一个使命教会应该有什么特性，就是需要一个里外一致的生活。就是我们相信之后，就是我们生命的改变，在外面以及在里面都是一样的。有很多人对那个觉知啊，觉知信主呢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呢，就看觉知是好了，我做决定了，我信了耶稣了，死就死吧，我将来与主在天堂会面。所以他信了之后呢，他是什么都不做了。我信了，我拿了那个天国的 passport， 那就够了。那这些人呢，可能是被那个信主的朋友传福音传到他们怕了。哎呀，你不要再烦我了，我信了，我信了，我信了。啊，我信了之后呢，什么都不要搞我了。啊，我信了之后就算了。啊，那我就将来死就死吧。有人看那个觉知是一个终点，这是有些人看觉知是什么？是一个起点。不是终点，信了只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你信了之后，好像一个出生的婴孩，你有神的生命在里头了，但是新开始，但是要慢慢慢慢不断的长进。所以教会里面很多时候就要很多教导，主日学啊、小组啦、团契啦、崇拜啦、不同的活动啦，在当中来帮助你在灵命成长， 但是很奇怪啊，你在教会里面信了、成长了、学习了，好啊，但是你有没有发觉，你信主这么多年来，可能是三年、五年、十年，你有没有想过，你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最大的分别在哪里？你有没有想过，信主这么多年来，只是你最大的改变在哪里？我看到很多教会都问同一个问题，答案差不多一样，就是信主之后比信主之前忙得多了。忙在哪里？忙在教会里头，在教会里面很多活动、很多学习，反而是变成对外面的生活我们越来越脱节，以前的朋友都没了，现在认识都是基督徒，对，后来传福音的时候都不知道传给谁，都是基督徒。那这个变成我们有一个脱节，就是在教会里面我们改变很多，但是在教会外面我们却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那这个是回应使命教会其中两点的第一个使命人生。使命人生就是说，我们生活改变了，我们要成为基督的见证，是透过我们生活的表现，透过我们生活的表现。这个表现不但在教会里头，也是在我们的工厂上面。这个宣教的工厂不一定在欧洲，不一定在非洲，不一定在中国，我们的宣教工厂可能在哪里？就可能在我们学校，在我们工作的地方，在我们的社区，甚至在我们的家庭。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在我们的社区当中，在我们的学校，在我们的工作职场，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有没有活出一个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以致我们能够见证基督的真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信了之后就忙在教会里头，但是在外面好像根本没有太大的分别。曾经有一个故事，是一个故事来的，有一个朋友去参加一个那个化妆晚会，那个万圣节快要来了嘛，对不对？有个人化妆成为一个魔鬼，化妆成为魔鬼，然后就去参加这个晚会啊。他走了，走路去的时候啊，突然间下大雨，好像昨天，哇，大雨大得很厉害，打雷闪电。他要哎呀，他要避雨了，走，他只走路去的。哎，看见附近有一个建筑物，他就不管了，走去避雨。哎，谁知那个建筑物刚好是一个教会来的，然后当时教会呢是一个培灵聚会，啊，就好像我们当中里面，哇，非常是爱主，非常的兴奋，啊，我爱你，我爱你，哦，啊，刚好结束，那个培灵聚会结束了，啊，会众散会了，走了，要散会打开大门就走的时候，刚好魔鬼就在门口，哇，打开大门那个弟兄看见，哇，这个人全身湿透。后面打雷闪电打雷，哇，就好不吓人，他就叫之后，前面就后面叫，整个教会就乱了。在混乱当中，其中一个年长的姊妹就跌倒，啊，那个化妆成为魔鬼这个人就好心，哎呀，他说，哎呀，这个年长的跌倒了，我去看看他怎么样。他就走去看他，越走越走，那个姐妹看见这个魔鬼走来了，越来越怕，越来越怕。当那个魔鬼走到他旁边的时候，他受不了了，他转过心来。跪着向着魔鬼说，他说，魔鬼你不要害我啊！我虽然在教会几十年，我的心一直向着你的啊。那这个是故事来的，不是真的啊。如果真的话就怎么样，就很悲哀了。我们人在教会几十年，我的心一直不在这里，我来这里可能是有不同的原因，但是神只是不是在我生命里头。我的心在哪里？很多时候在遇见比较严峻的挑战的时候，就看见重病的病的时候，没有工作了，很久没有工作了，关系很大的问题，我是走自己的路还是按着神的路走啊？这个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今天我们要传福音给别人，盼望人家信主，但是如果我们所讲的跟我们所做的是不一致的，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帮助别人信主，反而是成为一个信主的难主，对不对？很多人是听人家说他是基督徒，我就不信了， 那就惨了。只因为透过我们平日的生活当中，我们没有活出好像保罗说与福音相称的生活。这个改变不单是在教会里头，我相信在教会里头我们每一个都好像羊一样啊，里面是什么不知道，但是外面配着一个羊皮啊，但是里面可能是狼的说不定啊，真正的你是在外面就是的。所以难怪很多时候人家说啊，人家说你们基督徒假冒伪善。假冒伪善英文的是 hypocrite， hypocrite 的意思是演戏，你演戏就是你是扮演而已，你不是真的。那我相信基督徒绝大部分不是假冒伪善，我不能说全部啊，我们都不是假冒伪善。但是呢，怎么样就是我们讲的跟我们做的是有一个脱节。那其中一个部分是可能是中国人的文化，我们的文化都是比较不想把不好的东西讲出来，只是讲好的东西。所以很多时候呢，那个变成在那个分享的聚会的时候都变成一个教导一样，就是好了成功了啊，我就分享哈利路亚，神怎么帮助我。但是在当中的挣扎，那种困境很多时候很小讲，只是你跟我都是同样的软弱，我们很多时候都有不同的挑战，很多的挣扎，才是哪个才是真的。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不是圣人，我们都有我们的软弱，有我们的挣扎，但是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在这个处境当中与我们同行，帮助我们怎么克服这些挑战才是真的。一个信徒我觉得有三个不同的指标要看出他的成长，这三个刚好跟我们三点有一点的关系。第一个就是认识神，那认识神不只是在头脑的认识，如果你到教会几年，你听到你听主日学你都听很多了，但是这个听不等于你真认识神。一个真认识神的话呢，就是说认识真神的话呢，好像我上次来的时候跟你们分享马可福音第四章，在风浪中来遇见神。我就觉得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改变不只是在头脑上的认识，我们要需要更多的在生活当中与神会面相遇。在那个相遇当中，我们把自己放下来，我顺服神，那才是真的去经历神那一种的真实。那这个是真的认识了，认识神。所以我们怎么去克服那个讲的跟活的那个分差距呢？我觉得那个窍门就是顺服。在顺服当中，我们不单是听闻他风闻有他，我们是亲眼的看见他，我们去亲身的去经历神。当我们越经历他越多，我们的生命就更多的被他的得。比如举个例子，我问你，亚伯拉罕信心最高峰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先以撒，对不对？我问你，如果你是亚伯拉罕，你会怎么样？神要你把最你的独生子啊，你的爱子，把他献，你会怎么样？你会怎么样？真的？你说开玩笑，对不对？我年老的时候才有的，你拿现在拿去。然后你可能就用不同的理由，明明是你赐给我的，你今天不会拿回去的，一定是弄错了。所以我们就用不同的原因告诉我们，我不愿意顺服神，神不会这样子的。所以变成我们今天很小经历神，我们很多时候神把神放在一个框框里头，这个框框就是我的安乐，我安舒的地点。意思说，如果神的旨意在这个安舒的地点当中没问题，神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但是如果在这个框框以外的，你不要搞我，因为这个不可能的。所以变成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多大，就是这个框框。我们太小经历神了，神是全知全在全能的，但是我们所认识的神住在这个框框里头。那这个是其中一个问题，为什么今天我们没有好的见证，在那个学校，在社群，在家庭， 在几场，只因为我们很小，很不敢去做。我问你，一个宣教士到一个地方当中，他最怕最第一个要学的是什么？语言文化，对不对？他到一个新的地方，陌生的地方，语言文化都是陌生的，然后在那个地方来传福音。今天基督徒也是一样。为什么今天我们搞布道会都在教会里头举行？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这里是我的地头，我们是大多数，只是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是少数民族，把他带到这边来，我就把他打打打打，信不信？信不信？但是我告诉你，你到外面的社会当中，你是什么？你是少数的民族，社会的潮流、社会的价值跟你完全不一样，你在外面就是一个陌生的人，也不肯出声，在教会里面大大声，在前面，在外面不肯出声。我们要克服这个，这好像一个宣教士一样。对，我在外面是一个少数民族，我要学习当地的语言、当地的文化，然后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我们需要更多的宣教士在我们当中。马丁路德说：“信徒皆自私。”没有在分牧师凭信徒，没有在。其实我们每一个都是支持，我们每一个都是侍奉神的。但是这里使命教会讲一个更大的挑战，你跟我都是宣教士，真的，其实我们都是宣教士。问题是我们是好的宣教士还是一个坏的宣教士？一个好的宣教士就帮助别人来信主，一个不好宣教士就成为别人的拦阻。所以我们要小心留意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然后我不要笑你，叫你假装啊！以前就在教会里面已经很清楚啊，我要披着羊皮，现在到外面都披着羊皮。如果你是狼，就是狼了啊！你要改，你要让神把你的生命从里面到外面都改，真的披成为一个羊啊！然后别人看见你为什么你会这样子的时候，你就按照彼得前书所讲的，你用温柔的心，然后告诉别人你为什么有这样的盼望，你为什么有这样的那表现，那个是才是正的。所以第一点，二十七章的上半节就是讲到有一个理坏医治的生活啊。然后二十七节的下半节，结果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情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智，在你的文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第二个，齐心努力这个四个字呢，所以今天英文的 athletic 好像一个运动员，一个运动性的这个字，意思说保罗说，就是劝那个腓立比教会，尽管保罗不能出来，但是他希望他所建立所爱的教会能够在这个福音工作上面继续的非常的积极，好像一个运动员为着那个奖赏，为着那个冠冕拼命的去做。保罗在这里来这样的劝那个腓立比教会，如果教会不传福音，保罗劝他，这个很自然。但是这个教会从头一天已经是非常的积极传福音，但是十年之后保罗同样这样劝勉，那就表明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真的大使命传福音是教会最高的使命。我们不能在人数小的时候，新的几堂的时候我们拼命做，但是到某一个阶段之后我们就好像就不做，还是我们做的时候我们做的不对，我们用一个错误的方法。有一本书，那作者叫那个 Bill Hall、啊、他的书叫 Disciple Making Pastor， 那建立门徒的牧者，这一本书在讲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说今天很多教会我们是敬拜大使命，敬拜的意思说高高在上，我们敬拜他，但是不是真的顺服他，就是说我们是说，但是没有真的去做。然后他后面怎么讲，他说不是教会今天懒惰不传福音，他说教会今天是希望把福音传到地级，但是却不做门徒训练，那这个是要点。如果你留意那个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大使命当中，其实只有一个命令，就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其他去 施洗教训都是分词，这个分词是用来形容那个使命的那个命令的，就是做门徒。但是今天我们用很多不同的方法，就偏偏做不做门徒训练。有时候我们对教会，我问你有没有门徒训练，他们说有，我是怎么做？主日学。我说对不起，主日学不是门徒训练，主日学是教导，门徒训练是好像主，他是用生命影响生命，不但在技巧知识上面，而是透过他自己的生命成为一个榜样，怎么去影响别人一同去这样走。所以毕霍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说我们今天是敬拜大使命，不是真的顺服他，他不是说我们不今天不传福音，他说我们今天不做门徒训练，我们用别的方法来做那个传福音。用什么方法？我们今天教会很多是用那个商业的方法，所以难怪有人说今天的教会好像 Costco 啊，好像 Costco 啊，我应该 Mississauga 有 Costco 有没有啊？多人都很肯定有。为什么好像 Costco？ 第一，我们一把它商业化。为什么你 Costco？ 因为很多东西买，还有免费的试试可以吃东西，有些人就是不吃东西就去 Costco 就吃啊，这样子啊，又买便宜又好啊，就很吸引人去买。还有它是一个商业的方法，商业的方法，商业方法是什么样？就是我用不同的方式来吸引人来，来了之后你就在这里享受。还有在 Costco 你买东西一定是会有，你不是会有你不能买东西的会员。今天教会也是这样子，我们看中的已经不是在外面在黑暗当中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看中的今天在我们这里的会众，我们对你就好像顾客一样，希望你来了听得过瘾玩得开心，下一期再来，来了就不要走。我就提供很多不同的活动来吸引，来吸引你来，就希望你来就哎呀这里真好，这里真好，真好啊，我们就开大门灌后门，那个教会就增长了，对不对？这个是现在教会增长的方法，基本上是 marketing， 是用个商业的方法。这个方法很多人用过，看来是成功的啊。所以在美国里面有两所很出名的教会，我们说是东邪西毒啊，这是东边西边的两所很大的教会啊。东边就是那个 Willow Creek 啊，柳七教会，2000年的时候我去过，因为我当时读那个 Fuller 的时候，我就在两个星期在那里研究他们。第一个星期去参加他们的聚会，哇，教会大得不得了啊！当时一个礼堂容纳4500人，现在不止了，堂堂坐满的。教会里面很多运动场，教会里面有 food court， 你可以排队买不同的东西去的，就是好像一个商场一样，大得不得了。所以你第一期进感觉说，哇，这个了不起，大教会非常成功，每一样都是很好的。但是在2007年，当这个主任牧师啊，那个 Bill Hybels 他们在教会里面做一个研究的时候，他就发觉有问题了。什么问题？这个教会的使命宣言说是把那些还没有信仰的人，把他们改变成为委身基督的门徒，那很好啊。没有信仰的人把他改变成为委身基督的门徒，这个是他们教会的使命宣言，是很好。但是他们的方法错了，他们方法是就好像刚才讲，用不同的协杯节目来吸引人来。他们其中一个价值观就是 excellence， 最好的献给神，所以他是用最好的音乐、最好的节目、最好的协杯、最好的活动，用最好的东西来就吸引很多人来。但是他在那个研究里面发觉，来的人不等于爱主更多，来的人不等于委身基督更多。所以他说 We make a mistake， 我做错了。他说没有帮助这些人成为 self-feeder， 自给自足的人，只是帮助他成为不要只吃来，你要吃干粮，你要追求自己成长。所以当这些节目里面他说只有对两类人有帮助，第一 没有信主的人有机会听福音，第二，初信的人有机会学习，但是真的要追求成长的人，很多人得不到，反而是离开，所以他们做错，人家做了，知道错了，我们今天还是走这条路，那这个是值得我们重新思想。耶稣的时代，耶稣讲道好不好听？当然好听啦。为什么？圣经说他讲道带着权柄，他不但是讲道，他耶稣还有什么？疫病赶鬼，对不对？行神迹，好不好看？好看。然后好听好看不要紧，听久了肚子饿了没关系，五饼二鱼免费的 fish and chip、啊、又好吃又好听又好看，结果嘛，很多人跟从耶稣了，对不对？当时曾经几千上万的人跟从耶稣，但是耶稣怎么却不把自己交给他们，他因为知道这些人的心，耶稣却把他的时间放在十二个使徒身上。那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教会要思想，我们今天可能是追求很多是数字的增长，我们的受70年代教会增长的学术影响，我们从数字来衡量我们自己，大的就是成功，大的就是好，那这个基本上是那个 commercial 的商业的那观念是错的，那不是说大就不好，我没有这样讲，我是说是 different standard， 我们是用不同的标准，如果我们是单从数字来看，我们要小心。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不但是追求那个数字的增长，我们需要建立门徒 knowing being doing。 第三方面就是在侍奉上面，我们要帮助弟兄姐妹找出他的恩赐所在，他的恩赐不一定在教会里头的，他的恩赐可能是在几场上面，可能在写群，可能在不同的地方，我们怎么去找出他的恩赐，然后建立他，帮助他，差遣他。生命影响生命，我们要建立门徒。那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太多时间去讲怎么做建立门徒，只是我越来越觉得小组教会哪一种的模式是一个很好建立门徒一个平台来啊，用生命怎么影响生命，但是时间关系我们不能多讲。保罗在当中再强调两个劝勉，第一，我们要活出一个里外一致的生活，以致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福音的见证，这好像一宣教士。第二，我们要把大使命，这个大使命不就是传福音，大使命是做门徒，怎么以生命影响生命，建立门徒。我越有人觉得，我在研究门徒训练的时候，门徒训练不是一个课程，不是我学一个课程三个月五个月半年一年学完之后我可以下山的，不是的，门徒训练是一生的，门徒训练也不是一个事工，其实门徒训练是一个生活的方式。如果我自己不是一个门徒，我不可能带领别人做基督的门徒，所以这个生命影响生命是一个很重要。然后第三方面，在那个二十八节啊，时间关系，最后三节，二十八节到三十节，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承认你们的救都是出于神，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顺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他们从前从保罗身上看见、现在听见是把什么事啊？这是保罗怎么样坐牢？只是保罗的处境就反映当时教会普遍面对的问题，教会开始面对逼迫，保罗为福音的缘故坐牢，教会也开始面对逼迫，这是从政府而来的，从犹太人而来的，从外邦人而来的。但我们真的要做一个使命的教会，我们要高举大使命，我们要做门徒训练，但我们真的要鼓励弟兄姐妹活出一个使命人生，不但在教会里头也在外面。我告诉你，当我真的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这条路不容易走，就好像当时的教会一样，当我们没有立场， 我们没有一个家己是我们紧紧的坐着的，我们与世界 compromise 妥协的话，一定没问题。社会怎么做，我们要怎么做；社会怎么讲，我们要怎么讲，这不会有冲突。但是当你说不是，我要活出像基督的这样的生命，我要持守圣经的教导，我要活出来，不但是讲的话，肯定一定有很多的挑战。所以保罗在这里最后一点的时候，当我们要决定要回应大使命，当我们要推动使命人生的话，第三点很重要的，我们要忍耐持守到底，因为这个是窄路。耶稣要受苦在十字架下面，保罗要受苦在监狱里头，你跟我为什么可以免？如果我们不坚持我们的这个信仰，就不会有问题。但是当我们要坚持，我们要活出圣经的教导，我们要真的要传福音，这条路一定是窄的，不容易的啊！但是不要怕，保罗这里说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承认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意思说只是神在当中掌管，路是窄的，但是不要怕，神是掌管。我刚才讲到一个门徒成长 knowing being doing， 认识神方面讲过了，顺服 doing 也讲过了，我们要按着神给我们的恩赐护照回应这个大使命。然后 being 就是讲到我们的性情，我们的品格，我们的性情，我们品格如何向主，这个是很重要。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侍奉神就是做很多事情，其实神很看重我们的生命比我们所做的更多，他看重顺服顺命胜过自扬的高友，他看重我们是怎么样的人，我们的生命如何越来越像主，这个才是最重要。但是我发觉我们怎么看越来越看都不像主，只因为我们不能自自然然像主的啊。我们里面很多的老我，很多的缺点，但是神要把我们破碎重建，就好像那些结果子的枝子，他要收剪，收剪之后就更多结果子。所以第二方面，我们如何去面对那个向主的成长，就是神允许的苦难。原来在困难当中，在患难当中，凡是成长的一个机会。所以保罗在那个罗马书第五章说，我们在患难当中也应该怎么样，欢欢喜喜。怎么可以在患难当中欢欢喜喜？你是变态的啊！在患难中欢欢喜喜，保罗不是说你变态，保罗是怎么说，患难是什么，忍耐，忍耐是什么，没有，忍耐是老练，老练是盼望，盼望不知受气。那个老练在英文就是什么，就是 character， 这是我们的品格。我们的品格不是自自然出来的，很多时候就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忍耐，忍耐持守之后慢慢塑造出来，塑造出来慢慢就成为我们自己的生命。我很多时候说，现在坐在当中你看见我，我看见这个生命不是真的。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在里头就好像那个牙膏，你受压一压它就出来了，出来的才是真的。当你在401开车的时候，突然间隔壁有一个人很粗的切进在你前面，非常的危险的时候，哇，你里面的东西出来了，你是祝福他还是咒诅他？哪个才是真正的你？我们真正的我都是很丑陋的，但是神还接纳我们，原来他要塑造我们。怎么塑造？很多时候在患难，在困难。我有四个孩子，老大是从香港来的时候2岁， 然后老二、老三、老四都是在温哥华出生，同一个医院，同一个产房，同一个健身的老医生，都是同一个妈妈了，当然，四个，然后我们1994年底离开温哥华到渥太华，到渥太华的时候老大才是5年级，所以的孩子都是在渥太华成长长大，那后来念大学，那渥太华有两所大学，一个是那个 Carleton U 加尔顿，一个是那个渥太华 U。渥太华大学。那我老大念大学的时候第一个志愿是离开我们所以两间大学他都不报，都是外面的结果他跑到那个 Kingston， 离我们开车大概2个小时，那个 Queen's University 读大学。然后两年之后呢，老二读了，就像他的哥哥，他结果跑到 Waterloo 6个小时，越跑越远然后到老三老四他们念大学的时候就留在渥太华，在先后在2所不同的大学读。我告诉你，老大老二是80后，老三老四是90后。前面两个跟后面两个很不一样，前面两个都是很独立很成熟，现在都工作在外面生活自己。老三老四今天还跟我们住，今天还像好像 baby 一样，受不了一点的压力。属灵的生命都是这样子，不会自自然然成长，有时候神允许苦难，允许是困难出现，是因为他不希望我们继续的在那个安乐祸里面，他要我们起来长进。在这个困难当中我们过了，我们对神的认识就更深，我们要更成熟。今天为什么教会里面很多的问题，很多的声音，其实因为教会里面很多都是属灵的 baby。 婴孩肚子饿他会怎么样，就叫了哭了。如果孩子10几岁了他肚子饿还是哭，你怎么样，打死他。10几岁了你还在哭，你找东西吃了吧，你自己煮了吧。那这个某个程度来是教会的责任，我们用错方法，我们用方法来吸人，来叫你这里很好的享受，这个不是耶稣的方法。耶稣是呼召门徒背十字架来跟随他，这样的教会才是使命的教会，这样的教会才会被神重用的教会，这样的教会就真的成为灯台。我们从祷告，天父，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我们都很短视，我们的信心都不够，我们很多时候追求就安舒安乐，我们很想去渴慕你，甚至背十字架与你同走天路。主，我们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真的要被建立成为一个使命的教会，被建立是带着一个使命的人生，在我们地上走这个属天的路，在这个属灵的道上，我们不只是常常成为一个属灵的婴孩，这里不满意哪里不满意，所以我们要追求效法向我们的主，能够更多的被你得着，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被你使用。主啊，我们求你恩待这个教会，也恩待我们当中每一位弟兄姊妹，因为你是用重价把我们买回来，你珍视我们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也珍视我们自己的生命。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主的名，阿门。